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7月6号，台积电呢又破底啦。那从一月初的688到现在的438，一共跌掉了250块，这个幅度啊是逼近了40%。就如同我们标题所说的，我们的护国神山到底怎么了？怎么喊着喊着，这个股价真的走出一座山的图案呢？那我相信非常多的股民呢都没有办法接受台积电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面呢出现这么大的跌幅。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来跟大家好好探讨这背后的现象以及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导致台积电出现这么大幅度下跌的原因，最终能获得改善吗？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股价问题，我们待会在后面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咯。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还是想先替台积电平反一下，因为以全球的角度来做观察呢，不是只有台积电在跌，是整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面表现都非常的惨淡。那我这张图表呢给大家看的就是美国的四大指数在今年以来的表现。那大家可以看到最后这一张图呢就是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四大指数比起来呢，费城半导体是跌最深的，今年以来下跌幅度呢接近40%。那这个幅度啊也几乎就是等于台积电的下跌幅度。所以单就这个指数来做观察呢，你可以发现不是台积电出了问题，而是它所属的半导体产业呢出现了一些前景上的疑虑。那我们就来试着帮大家统整到底是哪一些因素来驱动台积电最近半年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下跌。那首先就是7月1号的这一则新闻啊。那这一则新闻就提到了台积电的三大客户苹果、AMD 还有 NVIDIA 要在下半年的时间里面呢它出现一个调整订单的情况。那这三大厂商呢分别代表智慧型手机啊，还有 PC 还有 NB 等等的消费性电子的龙头。那他们采取这样的动作呢代表市场的确出了一些状况啦。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呢在这个全球智慧型手机的销量上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以来这个数字呢是明显的在往下走。而且呢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你可以发现它每一年的高点呢都在逐渐的下滑。当然这个时间点呢是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那这就说明两个现象啦。第一个现象呢，大家换手机的这个频率啊降低了。那这个就不难理解嘛。你像现在这个手机每年都出新的，那你这个新的手机功能再好也不可能把我拍得像金城武啊。那我可能就是用到这个手机真的不能用了我才会换嘛。所以就出现这个高点越来越低的情况。那第二个现象呢是今年的这个销量啊下跌得非常明显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从过去几年的角度呢，你这个每一次低点就算它持续往下走，如果你2020年不算的话，它大概这个下跌的幅度不会那么明显。可是今年到五月你可以发现这个低点相较过去几年是明显更低了。那下一张图呢你更可以明显发现这个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第一季同期相比呢，几乎所有的厂商它的手机销量都是衰退的，唯独苹果呢是还有唯一一个成长的。那如果你整体手机市场的份额都在萎缩，那我要那么多的半导体干嘛呢？所以这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受到冲击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冲击半导体行业的因素呢就是这个 PC个人电脑跟平板装置的销量也出现了下滑。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份报告呢是由 IDC 预估的这个今年的全球电脑销量。那整个2022年呢他们预估相较于去年同期相比呢，个人电脑的销量会下滑 8.2%。 那平板装置呢也会相较于去年下滑 6.2%。 那这个当然也会大大影响到半导体的市况啦。那第三个呢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加密货币今年以来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崩盘。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是从整体加密货币的市值来观察呢，整个加密货币它现在的市值已经接近了2021年的起涨点了。那尤其我们以这个龙头比特币跟这个以太币来做一个观察，那这一张图的走势呢说明的是比特币的走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币别今年以来的下跌幅度呢比半导体更恐怖这个跌幅起码都是50%起跳那这种走势呢影响的不只是币圈的小韭菜们甚至连矿工都要跑路啦。那大家知道挖这些加密货币要用的矿机呢，它里面都配有非常厉害的显示卡。 那这些高效能的显示卡呢，也是过去带动不少半导体的股票，例如这个 NVIDIA 不断往上走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好啦，那你现在这个比特币一口气腰斩了，那你现在电费又调涨啊，我辛辛苦苦挖到的矿那价格又腰斩，那这样他算一算，诶啊，我挖矿好像没合呢，那他自然就不想要投资矿机了嘛，搞不好就变成你挖越多赔越多的情况。所以这些高端显卡的需求下滑啊，也是冲击半导体产业的第三个因素。那以上三点呢，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半年伴随着整个半导体行业往下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是由哪一些因素来驱动的。那我总结出五个因素。第一点啊，就是提前消费。你像过去几年全球政府在面对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哦，大部分都采用广撒钞票的做法。那你手中有钱了，又搭配一些促销方案，你当然是会提前把你未来要买的东西先买下来嘛。你像我这一次618，我本来患病发作了，想要换笔电，可是我发现，我那个保固根本就还没过啊，所以哪怕他广告打了很大，我最后还是牙根一咬就不换了，因为我去年就换过了嘛。那第二点呢，是这个居家办公的需求降温啦。本来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居家办公哦，远距会议好像是一个趋势，可是随着疫情渐渐趋缓哦，老板们发现了，这个员工让你在家上班好像都在摸鱼哦，来来来，那你还是回办公室好了。所以当这个居家办公的需求下滑呢，那你当然电脑啊 NB 啊还有这个平板的销量也会跟着下滑嘛。那这点呢，也就导致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啊快速的降温。那第三点呢，最重要的就是通膨哦。那当然通膨背后的因素更复杂啦，例如这个乌俄战争导致的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哦，还有这个疫情影响到了这个整体供应链的不顺畅，都是主因。那通膨的上涨呢，就代表我们一般人哦，你比如说你口袋有1000块，他能够买到的东西呢，就相较于以前来说是更少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当然奢侈品就会少买一点嘛，你一定是保暖思淫欲嘛，你吃饱了才会想说，这个我是不是要去多买一些娱乐设备哦，换一台新车，换一台电脑，或是买一只新手机来讨好我们的小女友们。那现在通膨起来了，还是顾紧自己的肚子最重要。所以这个啊，也会非常明显的冲击到了半导体产业的需求。那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最近非常明显的资产缩水。那7月1号就有媒体统计啊，整个6月份呢，每一位股民平均跌掉了50万。那这个50万呢，可能是已实现，可能是未实现。但是无论已实现或是未实现，它对一般人的消费信心呢，也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哦。例如你现在账上如果是赚50万，那我相信哦，你在消费上面呢，一定都会比较大方一点。比如你吃东西都会挑那个比较有质感的餐馆啊，买衣服呢，是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其他打包起来。可是当你今天哦账上是负50万的时候哦，那你可能就不是上餐馆了，你是吃路边摊。那买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要想老半天，而且最后呢只挑一个，或是根本看看就走了。所以你的资产缩水哦，也会影响到你的消费习性，尤其是这些3C 用品哦。通常啊，也不是一般人摆在第一顺位的必需品。像你肚子饿，你不会去吃主机板嘛？主机板是拿来贵的嘛？所以当一般人他的资产面临到大幅度的缩水的情况下呢，他当然就会减少购买这一类非必需品。这是第四个冲击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原因。那第五点呢，就是市场啊对整个景气的衰退预期。比如说你开车开到一半，你看到前面有障碍物，你一定会先踩刹车嘛。你都知道即将要进入冬天了，你当然会提前备粮嘛。这就是冲击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第五个原因。那聊完了以上五个冲击半导体行业景气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制造业景气指标，你就能理解它过去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下滑。需求啊，降温的真的非常快。那这张图的另外一个含义呢，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啊，疫情爆发的时候呢，这条线啊，它上来的非常快。这就呼应我们刚刚所说的嘛，那个时候呢，各国啊都在广撒钞票，那钱到了人民的手里呢，他们就会加速的来做消费，所以厂商看到是需求不断的暴涨，再加上前两年呢，这个常常又有塞港的情况，就导致厂商哦，他更积极的来拉高他的库存水位， 可是厂商们怎么样都没有想到，疫情过后呢，居然需求会出现这么快速的下滑。可是你前期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库存的情况下呢，面对到急剧衰退的需求，这就产生了库存过剩的情况，这是进一步打压半导体产业走势的另外一个根本因素。所以整个半导体行业会出现这么明显的破底走势呢，追根究底啊，就是市场需求产生180度的转变，那这个对厂商来说都是非常难应对的事情。所以解决问题呢，你也要从根本来着手。那像这个提前消费就没得解决啦，那居家办公这个呢也没得解决啦。站在宏观的视角优先要解决都是通膨，还有这个资产缩水的问题，还有这个衰退的预期。那这一件事情呢，最近已经看到曙光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天然气都出现明显的拉回那通膨呢，有非常高的机会随后就会跟着降温。那资产缩水的问题怎么解决？搞不好通膨结束以后，它就开始再来一次 QE 跟降息，赶快把股市拉起来让这个问题能够获得解决。那另外一个难题，衰退预期要怎么解决呢？就是它会想办法告诉你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软着陆，没有什么黑天鹅，也没有什么灰犀牛，这一次啊一定没问题，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口号。怎么样消灭你心中对于衰退的预期也是这一些大人们接下来会努力的方向。那聊到这里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台积电的走势啦。那在上一部影音当中呢，我们也有聊到台积电在碰到五倍净值比的阶段呢，它这里就非常有可能出现反弹走势。那从第一季的数据看来呢，五倍净值比的位置就在446的地方。那今天的收盘价呢，明显已经跌破了。当然我的看法没有变我认为台积电的合理价位呢，就是落在这个区间。所以我认为在357跟446中间呢，就是台积电的合理价。我的看法还是没有变的，而且我觉得呢，它非常有可能短期就会出现明显的反弹。那重复的观点呢，我们就不用多说啦，大家可以回去看上一部影音。那今天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